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的基本研经法。今天呢，我们已经进行到20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主题是字义研经法。字义，义是意义的义，字义研经法。那么当然了，不只是单字，也包括了词汇。在圣经中，我们怎么样去解释一个字，或者怎么样解释一个词语呢？这个是字义研经法里面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留意呢，并不表示说一个字在圣经里面的一个解释呢，就代表整卷圣经都是这么解释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字义研经法里啊，我们也会详细的来探讨。那么过去呢，我们也谈过了观察、解释、应用哈、意义和应用的关系。上一次我们提过，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们提到这个意义呢，所谓圣经的意义啊，不是由我们来决定，不是由读者来决定，而是由圣经的作者来决定。那么如果这个观念清楚了，那么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啊，我们就不容易犯错。因为往往呢，我们因为讲求实际务实啊，我们配合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很喜欢呢，会把经文的这个原意给忽略了。我们希望呢，有圣经来支持我们的想法，或者支持我们的一些观念，或者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就是哎，这段经文呢就代表什么什么意思。那么其实可能并不是经文本身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这样说来说去呢，听起来好像有点绕口，但是这个观念呢，有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可能要反复的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自我提醒啊，这个观念才能够慢慢建立。所以我在说意义啊，意义和应用这两者是密切不可分割的。那么当我们理解了圣经正确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应用。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说啊，就是啊，每一个人手边都有一本圣经，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习一些好的解释圣经研经的方法的时候呢，这本圣经很可能在我们的手里啊，好像一个粘土一样被人任意的揉搓，也就是说好像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主角，那么我们想要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来解释。那么这样的一个解经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用主观的一些想法来看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么这是我们在圣经研究里面的一个大忌哈，一个大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的在主面前学习。更重要，我们也相信呢，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当然更重要啊，这个学习是需要找对方法，方法对了，那么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更有把握。那么求主也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哈，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过去主观的经历，或者说我们听的一些的啊传道人一些观念根深蒂固就在我们里面改不了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柔软的器皿，在神的手中被主来塑造，以至于同样我们在神话语的研习上呢，我们一样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来学习神的话。所以愿主也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这个基本研经法里的学习，我们求主继续引导我们今天探讨字义研经法，帮助我们对你的话啊有更清楚的认识。主，我们想到你的律法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帮助我们真正的好好的学习在圣经中一些字义的研经。求主带领我们今天这一堂的学习，祷告交托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字义研经法，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谈的圣经的经文呢，当然是有很多的单字或者是句子组成一个词语， 比方圣经中讲到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圣经讲到啊，爱，神是爱，那么圣经讲到神是光，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从经文中间去研究圣经中所讲的信，或者说啊，约翰所讲的信啊，保罗所讲的信，往往呢这个意义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圣经经文呢这些单字句子组成呢，当我们谈这个字义言经啊，最主要的目的那不是只是为了强化某一个字或词的单一意义啊，不是说哎呀这个信是特别什么什么特别意义，不是为了强化这个字的单词的意义。其实呢我们留意，就是每一个字词的本身呢，它可能会有多几种不同的意义。我再说哈，每一种字词它有多几种不同的意义。比方说啊，神爱世人，哈，神爱世人。那么当我们去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呢，这个世人原来是世界。那么如果你去研究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不对啊，神怎么会爱世界呢？约翰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吗？神怎么会去爱世界呢？那这个世界我们就要去研究这个世人世界和约翰所讲的这个世界在意义上是不是一样的呢？那这个就是研究字义言经的时候很重要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找到一个字词研究我们就认定圣经所有的这个字词都是代表这个意义。所以单单这个世界呢，在圣经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这个可能是指的神所创造的世界，那么也可能是一个与神敌对的一个世界，好像保罗所说的那个空中属灵恶者掌权的那个世界。所以这两个世界是不同的。约翰所提的那个世界是指的后者，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到说神爱世界世人，这是讲到神所创造的这些世界。所以这些字词的本身呢，往往会随着经文啊，上文下理呢有多种不同的意义。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圣经的词语出处，或者定义，或者这些用法的时候呢，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留意这个经文的上文下理。上文下理，其实我们在归纳法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反复的提，就是读经研经的时候，不管我们查经也好，读经研经讲道也好，我们一定不可以忽略经文本身的上下文。上下文的关系，这个上下文可能是一段的经文，可能是一个书卷的上文下理哈。所以呢，当我们越注意在这个上下文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在观察经文的时候就越准确哈，越准确。其实上文下理简单的就是一种逻辑的思想。我举个例子，保罗说在罗马书十二章啊第一节，我们很熟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呢？所以，那你就要去看他的上文了。在上文在哪里呢？就在十一章的末了，保罗说，因为万有都是属于他，归于他，依靠他，本于他，归于他，依靠他。所以有一个因为，所以就把这个上文下理整段经文的关联呢，就串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去研究这些字词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忽略上下文的关系。那么上文下理的关系呢，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精确的而且全面认识我们所要研究的这个字词的意义。所以呢，当我们要谈这个课题以先呢，有一个提醒哈，我再说，刚才我说了，就是字词的意义，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也提过，这个意义跟应用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强调，就是字词的意义呢，不是由我们，不是由读者来决定，而是由经文本身的上下文来决定这个词语的意义。好，我再重复一句话啊，字词的意义，弟兄姐妹，我们研究这个字词，比方信心我们很熟了， 但是信心在这段经文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不是由我们一个观念啊，这个信心就是信耶稣啦，这个信心就是信靠主啊，这个信心可能是指祷告的信心，这个信心可能是指悔改的信心。所以字词的意义不是由我们决定，而是由什么？由我们所要研读的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呢、啊，来决定这个词语的意义。那刚才我说查考圣经的信心，信心的含义呢，就包含了这个很多，所以和我们所选取的经文不同呢，意义就会有所不同。那我们可能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啊，就是过度的引申次义。比方我们看到这个信心这个字啊，我们说这个信心呢、啊、就是信入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把所有圣经里面所有的信心都是做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过度引申这个字义，很多时候呢字词啊都可能有多重的意义，那特别是经文的上下文。比方我们啊非常熟悉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当我们研究福音的大能是什么啊，福音的大能很多人说啊是一个这个救赎的大能，很多人说这个大能呢，很多人去看英文的版本哈 dynamic 是炸药，很多人说这个大能好像是一个炸药的能力。可是当我们要去解释这个炸药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就要留意啊，在经文的上下文保罗有没有谈到炸药呢？事实上这个大能这个字，如果我们用炸药去解释的话，事实上在保罗写罗马书那个时候根本炸药还没有发明呢，那怎么可能会是一个炸药呢？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就很容易错误的引用啊，错误的过分的强化这个字义的啊一个范围了。那么这个大能是什么呢？这个大能原来的意思是空坟墓，空的坟墓。所以当你了解这个字义的意思，你就知道哦，原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不是讲到什么十字架的能力啦，不是讲到什么救赎的能力，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空坟墓，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过度的引申这个字义啊，很多时候字词啊是我在说是有随着它的上下文呢、啊、来决定。所以过度引申的问题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啊、哎这个字或者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呢，就认为它是包含了全部的意义，全部就是啊圣经所讲的就全部都是这个意义。但是选择字义啊或者字词的这个意义的时候，或者单字呢，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要选择什么呢，就是字义的时候和单字词语最接近上下文，而且呢要比较其他经文的上下文，所以在次序上呢是更重要的。所以呢研究字义的一个研经法呢，字义研经啊，字词哈，我们还是一样回到一开始我们用的这个归纳法的查经，观察、解释、应用，我们可以发问为何、如何等等，用这个六合来发问。我们怎么样利用归纳法研经的方式把相关的经文啊做一个对照比较。比方我们可以研究保罗的称义啊，保罗所说的称义是什么，那么义的义是什么啊，义是什么，义是一种啊宣判啊，义是一种好像宣告啊，是称义呢还是诚义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诚义是可能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功劳我们自己可以成为义，称义是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称义。保罗说这个称义是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个称义是一个恩典的一个词语啊，我们被称为义，所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称义。当然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啊来解释这些词语哈、啊。但是比方我们也可以研究约翰的世界，刚才我一开始在节目中也说了哈、啊、这个世界可能是指神所创造的世界。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到世界，然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讲到神借着这个大自然这个世界来启示他自己。但是呢约翰所讲的世界还有另一层的意义，是讲到这个敌对神的一个势力，一个权势。 所以当我们去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一定都是负面的。所以当我们讲哎呀世界，不要爱世界，可是不是说不要爱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今天这个世界非常注重环保，是不是？良友电台呢，今年呢，我们有一个主题，新一片天呢，也是鼓励弟兄姐妹要追求这个环保啊，这个就是世界，爱护神所创造的世界。所以当你了解这个上文下理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在经文中间呢过度的钻牛角尖。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呢，待会儿接着继续来谈自意言经。我们听一首诗歌《荒漠甘泉》。好，我们继续来谈自意言经。那么刚才我们也一直强调，就是自意的意义呢是由上文下理来决定，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经文的上下文，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也要留意的是，经文中间呢有没有一些神学性的名词，或者说影响经文意义的一些重点。那么这些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些译本呢，或者借助一些词汇来帮助我们。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留意，再强调，就是可以参考其他具有相同字根的字。比方说这个字在这里的翻译是那样，在那里的翻译可能是同一个字根，或者是同一个意义不同的翻译。那么当然这个你可以看一些其他的参考，比方经文汇编，甚至如果你懂英文的圣经呢，有的时候你可以从英文的翻译里面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研读经文的时候呢，看这个字义的时候，我们要判断这个字词的意义。那判断这个字词的意义，往往呢是有一些实义性的意义。所谓实义性的意义，就是从经文本身呢就已经可以观察出来的。那么我们要留意，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在找这些所谓字词意义的时候，不是在找所谓的隐藏的意义，或者说灵意。我们不是在那里努力在想，哎呀，这个鸽子代表什么，这个鸽子是不是代表啊，什么圣灵啊，这个鸽子是不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啊研究字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就是我们从字词的经文的本身呢、啊、刚才我说这个上下文，这个经文的本身中间呢、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实质性的意义，实质性的意义，而不是找这些所谓的隐藏的意义，或者说这些灵意。那么当然有些经文重复出现呢，我们也可以啊特别的留意哈。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给这些字词啊这个意义啊字义词啊这个一个大的标题。那么关于字词的研究呢，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可以谈一谈，就是我们可以选一些啊简单的归纳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研究字义的时候，第一就是谨慎选择有意义的字词研究。所以当我们在研究字义词的时候呢，要选一些有意义的词，比方不要选一些啊特别的名字在那里啊着墨在那个上面，尼哥底母啊，什么叫尼哥，什么叫底母呢？那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琢磨在这些没有太大价值研究的字词上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留意，就是一些范围啊，比方说啊，信心这个题目是大的不得了，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信心，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谈救恩，要研究圣经中的救恩，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试着可以浓缩，比方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里面， 或者说从约翰一书里面看信心的关系。那么我们单单就着墨在约翰一书中间，约翰所讲的信是什么信，或者说我们讲悔改，那么福音书里面这个悔改的信息，当然天国神的国度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的标题哈，专题。所以这些啊经文中间呢，要选择这个有意义的字词研究，还有从经文段落中，刚才我们也一再强调这个观念，就是一定是从经文的段落中的上下文呢来寻找意义，还有发掘单字词可能的含义。那么还有呢，就是决定，我们要决定这个字词在上下文的意义。那么这个单字啊，字义的研究是非常好的。其实事实上呢，这个圣经中啊，很多时候这些词语啊，是决定啊这个经文的意义。那么特别是和上下文的关系，就是能够精确的认识这个字词。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字义分析啊的一些啊步骤哈、啊。刚才我们提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字词单字。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可以来研究这个字词。比方啊，观察经文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哈，观察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呢这个字词的基本意义，在新约出现的次数，还有呢它分布在各经卷的情况，还有呢它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或者是现代译本的翻译是什么。所以有几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试着问哈，就是这个词，比方说称义啊，或者说信心，这个词基本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词基本的意义是什么？第二呢，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字词在新约中出现多少次？啊，这个字词在新约中出现多少次？还有呢，这个词大部分是出现在哪些经卷里面？还有，哪一位作者最多使用这个字词？还有这个词在和合本圣经是怎么样翻译的呢？好，我们举个例子，比方保罗呢提到了这个奥秘这个字，福音的奥秘哈，奥秘这个字，奥秘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好，我们刚才用这些问题，奥秘的基本意义就是隐秘、神秘。那么新约出现几次呢？27次。还有呢，大部分用在哪些经卷呢？奥秘，我们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非常熟悉，大部分是用在保罗书信，因为保罗很喜欢用奥秘。还有呢，以弗所书出现最多次，有6次。那么另外呢，这个奥秘这个词啊，在不同的版本里面呢、啊、翻译是什么呢？翻译做隐义或者说奥秘。好，那么当我们啊，观察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用这样的步骤呢，啊，可以来研究。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用奥秘再来做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要分析这个经文呢、啊，最重要就是看看新约中提到这个字词的经文呢、啊，根据上下文呢、啊、来找到这个经文带出这个字词的资料。所以刚才我说呢，我们要用归纳法来做这样的一个分类，找出它不同的意思。所以要一边看一边思想，要做笔记的。那特别要留意这个字或者是词啊，是不是在某一些地方有不同的用法啊，然后找出每个字词的字义后面，把同义的经文呢放在一组。那分组的，当然这种分法没有一定的规则啊，但是分组啊，就是要找到这个字词不同表达的方式。比方我们再用这个奥秘这个字来说好了，奥秘这个词呢，它的本身不能够显示出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奥秘呢？那真正的内容还有性质，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意义啊是由上下文来决定。所以这个奥秘是指呢，奥秘可能是指，第一是指主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还有他的教会。比方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讲到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那里用奥秘啊，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是不为外人所知，只给一些特定人知道的。其实奥秘呢，就是关于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受死和他的教会。那么这些在旧约中预言了，新约也都应验了。那这是第一个 奥秘啊，可能是指主十字架代死和他的教会。第二呢，这个奥秘是指什么？奥秘是指的，从保罗的用法是指外邦人得救、教会还有福音的内容。比方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三章六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都谈到了一个观念，就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也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可以合一。所以呢，这个奥秘的重点就和刚才第一个十字架代死他的教会有一点不同，是指的啊，外邦人不必变成犹太人，是可以在神的恩典中有份。以弗所书三章六节的经文，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就是奥秘的一个本身的意义。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救恩福音的真理，特别是外邦人蒙恩得救的。还有呢，保罗也提到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的灵里合一。保罗也提到了这个福音的奥秘啊，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这奥秘就是福音，是唯一的福音，本质是永恒不变的。还有呢，基督就是奥秘，福音奥秘的中心。那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就提到基督来就成了这个奥秘，保罗说他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有哥林多前书啊，也提到了奥秘啊等等。那么奥秘除了这个啊外邦人得救、教会福音内容以外呢，奥秘也提到了犹太人得救的问题啊，犹太人得救的问题，犹太人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全家就得救。所以这些奥秘呢，你会发觉从圣经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用法。那么虽在新约出现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其意义呢是非常深广而且非常重要的。因此保罗呢特别领受到神奥秘的使命。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啊，从书信中间呢，我们可以经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举这个例子哈，包含了几个重点。比方奥秘的内容是以福音为中心，奥秘是什么？奥秘是根据神的旨意、神的智慧啊。传道人呢也是有责任把领受的真理向别人来讲明，所以我们也要用祷告、用生活的见证来宣扬这个福音的奥秘。奥秘在旧约是隐藏的，但是今天在新约呢就显明了，但是人必须有神的启示才能够明白。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字词的研究一些重点以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应用啊，是不是？就是我们渴慕并且追求神的真理，因为使人明白奥秘是神的心意。还有呢，为我们已经明白的人，已经明白神奥秘的人，我们来向神感恩，因为这是需要神恩典的。那在我们的追求生活中间也是需要依靠神。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从这些字词的意义中间呢，可以从观察，从这些理解经文的上文下理，这个奥秘它指的意义内容是什么，经过经文的分析以后，然后我们带出一些结论，带出一些应用。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在研究字词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些重点啊，愿主帮助我们。好，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再来谈分析研经法，那么也欢迎弟兄姐妹继续来收听，再会了。